我们非常感谢主，今天下午我们还开始，现在是我们算它是2点钟啊，那么2点钟讲到3点半，这是第一堂啊，然后呢第二堂呢是4点钟讲到5点半啊，就完了。那么我们这两堂呢都是继续这个以赛亚书的讲解啊，那我相信呢大家应该在这方面呢有一个准备啊，大家都带了自己的圣经来了吗？都带了圣经来啊，那就很好。那么我也愿意在这个时间里头呢，再一次给大家一点的温习啊。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啊。刚才呢，我遇见一位姊妹呢，我说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待会儿可以吗？把她吓了一大跳，她说千万不要啊。那我就不叫你们回答啊，但是我相信呢，你们是可以回答的。我首先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什么是先知？懂吧？先知就是神的 messenger，就是神的代言人啊。昨天晚上林牧师师傅也在我们当中，现在我看见他的位置是空的，所以我知道他没有来。昨天晚上我们有60多人，但是现在呢，我看只有30多人啊。那么因为天气太好了哈，所以他们跑到外头去啊。那这个不要紧啊，只要我们这30多个人呢，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深入的学习就行了啊。那么我想问，先知在旧约里头做什么工作的？旧约里头，先知做什么工作？写圣经，对，啊，所以旧约圣经呢，都是先知所写的，啊，你说不是啊，大卫他是君王，啊，但是你怎么说他是先知呢？他用先知的身份写他的诗篇，啊，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啊。但是他自己本身的职业是一个君王，那么所以今天呢，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当中呢，我很想呢跟大家有一点的问题。那么在新约当中写圣经的人叫什么？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使徒。使徒的意思是什么？有使命的门徒，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建立教会。现在教会已经建立了2000年。所以我们不再需要有一些特别叫做使徒的人，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假如有一个人跑到我们这个聚会里头来，特别对我说啊，你是我要告诉你我是使徒，那就糟糕了。换句话说呢，就是他的地位比我更高，那就不行了啊。所以呢，大家要注意。有一次，我自己的教会呢来了一行的人，一行的人。那么这一行的人呢，坐在前面，他们就坐在第一排啊。我讲完道之后呢，他们就跟我们的会友呢，就碰头就谈话了。原来他们来的是有目的的，他们说什么？他就说，他们这些人就说，哎，你们的牧师是一个好牧师，是一个好的牧师。于是乎呢，我的会友呢，就向我打小报告，就是说那些人说的你是一个好牧师，你知道我怎么回答？我说我是不是一个好牧师，用不着他们决定，根本没有权柄决定我的身份。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啊，我是一个好的牧师，或者是一个坏的牧师，我的主在天上，不是他们。他们假如这样说，你自己就高兴飘飘然的时候，就说他们的地位比你高了。啊，所以呢，千万不要受人的，或者是所讲的话或者批评，好不好？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我呢特别介绍，一本书给大家。那这本书呢，在那个地方有的啊，有没有人没有拿过的，请举手。没有拿过的，哦，那很多。那我盼望你们可以去拿。这本书是什么呢？这本书呢，就是在2年之前。啊，那个时候呢，是远东福音广播电台在加拿大成立了，开始了做中文的节目，中文的节目 Chinese Ministry，China Ministry 啊，就是用中文广播的。 那么大家知道，我们主要的意思呢，就是向中国广播啊。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就用无线电波向他们广播。那么在制造这些广播的节目当中呢，就需要很多的人的工作啊。但是1997年来，就是香港回归的时候呢，就香港那个总部呢，就是我们中文部的那个远东电台中文部的总部在香港，就可能不许再制作节目了，可能啊。所以呢，我们立刻的在很多的地方开始有一些其他的office， 就是那个录音室等等。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在温哥华开始一个加拿大的远东电台的中文部啊。那么后来在多伦多又开始了一个啊，现在呢在 Edmonton 又开始了一个啊。那么这个呢是2年之前我们这个中文节目部成立的25年的一个纪念，25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纪念了啊，所以我们出了这一本，这本的印刷的非常的美的，印刷非常美啊，有很多的图片等等。但是呢，我为什么要大家注意呢？因为在这里头呢，这个封底啊，看见没有？这个封底啊，有一封信。这封信呢，是一个小孩子，他在广州寄了给我的，因为我讲希伯来书，他在这个地方就写这封小孩子的信。他说我是一个7岁的小孩子，我是念小学2年级。那么我今天听你所讲的那个希伯来书，很受感动。所以呢，我写这封信给你，啊，你讲的很清楚，我每天都听半个小时，圣灵充满我，所以我听得清楚明白。我们收到这封信之后，整个远东电台轰动起来，因为远东电台每年都收3万多封信，3万多，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小孩子7岁的写信。这是一封很小的小孩子的信。那第二呢，就是希伯来书的小孩子听不懂，你们大人也听不懂，对不对啊？啊，希伯来书很难解释，但是呢，这个小孩子说，他靠着圣灵的帮助，他可以明白了。所以呢，他们就叫我写一封回信给他。那我就祷告了3天，我就写一封信回给他。我说佳恩，非常高兴收到你的来信，给我很大的鼓励。然后呢，我再说我的大孙女儿呢，17岁，念小学2年级，所以我看见他们就好像看见你。那么然后呢，我说希伯来书是很难懂的呀，你怎么可以懂呢？假如不是圣灵的帮助，我看没有人可以明白。但是你的来信给我很大的鼓励啊，那以后呢，我要好好的讲这个希伯来书。那么然后最后呢，我就对他说，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照片，我放在口袋里啊，常常拿出来纪念你。那么过了2年到今天，他还没有给我照片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原来他搬了家，后来我们查出来。那再请他寄信出来的时候呢，大家要知道中国的信出去的是要经过很多的检查的啊，特别寄给远东电台，他们很敏感，所以呢恐怕就没有办法寄出来啊。但是我把这个介绍给大家，要不要？请你们到后面去拿，不是现在，待会儿啊。那么昨天欧师母已经介绍了，这是以赛亚书，这是末世风云，我都在这里介绍一下啊。那么假如大家今天还要的话呢，赶快去，因为留下来的不多啊，剩的不多啊。今天呢，我们就继续的讲这个以赛亚书。我们今天给一个题目给他，叫做独一的真神 好不好？那假如大家呢，可以做笔记的，我相信是一个做一些笔记的很有帮助啊。那么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请大家站起来跟我做一个祷告，好不好？请低头，我们一块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站在您自己的面前，把我们今天下午这个聚会再一次交托给您。这是一个很长的聚会，但是我们看见弟兄姊妹都很用心参与这个聚会。我们又知道今天下午我们要讲独一的真神，还有安息日跟主日的分别。我们就求主您自己亲自的怜悯我们这个聚会，用您自己的宝血把我们整个礼拜堂遮盖起来，也让小孩子在上面有他们那个VBS 的聚会，也让那些犹太人他们有安息日的聚会。但是我们在这里头要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求主怜悯，求主施恩，让我们大家好好的学习您自己的话语。求主当天在离开我们现在差不多3000年之前，那个以赛亚先知所写的话，当天你是怎么样的感动他，把以赛亚书写下来。今天下午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当中，我们求你加倍的感动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请坐。我还是觉得大家离开我太远了。我看看啊，好，请大家坐到前面来，谢谢谢谢，非常谢谢。我今天要讲的这一课呢，我是重新把它写下来，然后呢把它好好的写下来，然后就重新的录制的，所以呢很不简单，请大家珍惜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一段的时间啊。我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后呢，就给大家一点休息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礼拜堂对待我们非常的好。原来呢洗手间就在后面，就从这里出去就很近了。好，那么所以现在呢我要开始讲这一课，这一课叫做独一的真神。好，请大家看着我啊，你假如要做笔记你赶快做啊。在以赛亚书当中，在43章、44章、45章、46章这4章的经文当中，都讲这一个主题，叫做独一的真神。啊，昨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地方讨论了，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独一的真神呢？因为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世界上很多人以为很多的东西都有神在他的背后，其实是没有的。啊，神只有一位啊，所以呢，在圣经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是独一的真神啊。你看看世界里头那些拜菩萨的人，拜菩萨的人，包括我们中国人在里头，很多的菩萨，对不对？很多的神，那么甚至于坐着椅子的也有椅子神，写字的桌子也有桌子神等等啊，很多很多很多的迷信的事情。但是我愿意大家今天下午在这个地方跟我一块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这个启示是在以赛亚书43章到46章里头出现的，就是用了四章的圣经讲一个主题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好好的吸收，好不好啊？现在呢，我先解释一下独一的真神，独一的意思。我记得呢有一个人呢曾经对我讲过一番的话啊，请大家听啊，现在你不需要做笔记的，这是讲故事给你听啊。有一个年轻人有一次对我说，他说你们信耶稣的人啊，那个心胸啊很窄，大家知道我讲什么吗？啊，就是你们那个心胸不够宽的。他说反正大家都是劝人为善，信佛教的、信回教的、信天主教的、信基督教的都是一样， 你们为什么说你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呢？你们的心胸太窄了，所以呢，你们不够宽。反正大家都是为了这个社会好，为了这个世界好，好，大家一块的，你有你信你的，我有我信我的，大家彼此尊重，那么就很好了。那么最后呢，他说，我觉得你们基督教很霸道，你听过没有？不霸道啊，很霸道，就是只有你们是对的，其他的都是不对的，太狭窄，太霸道。弟兄姊妹，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我不要林牧师回答了，我要你们回答。假如有人说你信耶稣，这是好霸道，其他都是假的，只有你是真的，你好霸道，那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你觉得应该怎么回答？对，你知道我怎么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那个时候圣灵帮助我，我就告诉他，我说真理是霸道的，大家记得，真理是霸道的，二加二不能够说等于三，也不能够说等于五，只能够等于四，对不对？啊，你说哎呀，你这个数学老师真是好霸道，二加二只能够等于四，不能够等于其他的吗？你不够宽，我告诉你，假如二加二等于四是一个真理的话，那么就不能够改，行不行？弟兄姊妹，我们的确是很霸道的，因为真理是不能够更改的，真理是很霸道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所以呢，我们大家今天下午在这个时间，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告诉你，对不对？啊，我想大概你很有研究了 啊在这方面，所以你的回答是很正确的啊！但是我盼望大家可以注意，神只有一位，其他的都不是神啊。那么这个世界上呢，有五个重要的地方，我要讲这一点啊，请大家记下来啊。第一点我要告诉大家的，神只有一位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一位呢，就是独一的一。大家明白吗？啊，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一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注意了。你有没有注意这个世界上的人，特别是做君王的，当他们很有势力，当他们的权柄高的时候，他们就说自己是什么？自己是神，自己是神。魔鬼他要你拜他，啊。你看我们中国历代的君王叫自己做什么？天子，就是说他是属于天的，天之子就是神自己。所以中国的君王你见他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跪的，要拜他的。所以后来那些洋人来到中国呢，就不肯拜，你明白吗？所以呢，这是有原因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注意这个重要的地方。那么魔鬼不是给耶稣三个试探吗？你还记得魔鬼给他三个试探？第一个试探叫他叫石头变饼，第二叫他从殿顶上跳下来空中飞人，那么大家都会相信是吧，就不用上十字架了。但是当这两个试探都过去之后，撒旦魔鬼就说，我现在什么都不要，我现在对你的要求，一个很简单的要求，就是你只要拜我一拜。这个很厉害，大家还明白这一点啊？你只要拜我一拜，我就把所有的都给你，所有的都给你，所有的都给你。所以呢，魔鬼是叫我拜的。在温哥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梁建成，听过没有？你一定听过的啊。他说呢，啊，他，我想这是真的啊。他说呢，他有一个阴阳眼睛，不是眼镜啊，是眼睛啊。他的眼睛是阴阳眼，听过没有？听过没有？ 啊，我不知道中国北方有没有这种疗法啊，但是广东人有这种疗法。什么叫做阴阳眼呢？就是可以看见鬼的。我就不讲，整天看见鬼那就糟糕了。但是他说他看得见的，因为他修道练功，那到了某一个阶段呢，他可以看见鬼的。他说很多时候呢，他到那个庙里头去参观，去中国的庙啊，去参观的时候，不是很多菩萨吗？很多菩萨，他看见那些人烧香拜那个菩萨的时候呢，后面有一个鬼坐在那个地方，他就吃了那些人的敬拜，也吃了那些香火，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呢，这是非常可怕的。魔鬼他有一个目的，要人反他啊。地上的君王到他有地位的时候，也盼望人家反他，不单只是听话那么简单。到现在，比如说毛泽东先生到他最后权柄最高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倾向，也叫人呢，不单只是尊敬那么简单啊，就是要他好像神一样的敬拜。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知道神说我是独一的真神，就是说你只能够拜我，不能够拜其他的。行不行？对不对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独一的意思是指至高、至尊、至荣、至能干，就是至就是最啊，最高、最荣耀、最能干、最全能的意思在里头。独一的意思有这个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一件事你就知道了。在圣经开头的地方，第一本书叫做《创世纪》，对不对？第二本书叫什么？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呢，就是神拣选了一个人叫做摩西，叫他去把犹太人带出埃及啊。埃及呢是一个火炉，是一个监牢，他要他自己的百姓，就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他要他的百姓从那个埃及的痛苦当中出来，那么他就把摩西去带他们出来，是吧？那么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大家不要忘了啊，第三章有一天摩西到山上，在一个山上看见有火烧一棵树，但是这个树没有烧掉的，他就觉得哎奇怪，怎么会这样呢？他就跑去看，忽然之间神说，摩西，把你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这个地方是圣地，就是圣洁的地方，因为我在这里。那么于是乎摩西把鞋子脱下来之后呢，神就对摩西说，就说你去到那个法老王那个地方，向他要我的百姓，因为他们是为奴的百姓啊。他说向那个法老，就是那个埃及的国王要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我要用你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去。这个摩西当时非常的谦卑，他就对神说，他说我不去，我不会讲话。后来神就说，叫你哥哥带你讲话，但是你要去带领我的百姓出埃及，那就埃及的这一人。摩西就一推二推三推，神就发怒了，神就发怒了。然后呢，神说你到底去不去？摩西呢，用最后一个推辞，一个引诱，他怎么说呢？他说假如我到以色列人当中的时候，我说我们的祖宗的神叫我来带你们出埃及，那些老百姓说谁是我们祖宗的神，他叫什么名字，我们不认识他，那我怎么办？摩西说那我怎么办？于是乎，那不要忘了啊，出埃及记的第三章，于是乎神就把自己介绍给他啊。所以呢，出埃及记第三章是很重要的。 那么另外呢，又有另外的一个第三章，又是神介绍的，那个是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啊，这是神把他的儿子介绍给这个世界的人。当时呢，世界没有人认识耶稣，所以呢，耶和华神就对所有的人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大家还记得这一段圣经吗？啊，所以呢，那个是介绍耶稣，但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出埃及记第三章是介绍他自己。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告诉我的老百姓，我是耶和华，我的名字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从什么地方来，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到什么地方去。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那么耶和华这三个字就包括了独一的真神这个意思在里头，行不行大家啊？所以呢，我今天呢一定要让你记住这一点啊，独一的就是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另外的神啊，是至尊的、至荣的、至高的、至大的啊，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在独一的真神的身上有三个特色，这三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我刚从 Calgary 过来，我在 Calgary 的时候呢，有一个下午呢，我们大家一块儿聚会，啊，不是 Calgary， 是这里啊。就有一个姊妹呢，就问我一个问题：你是怎么信耶稣的？讲给我们听。我从小呢在教会学校里头长大，所以呢我知道耶稣基督的故事。那到我中学毕业那一年，我就加入教会了。那当时呢，我对牧师说，我要受浸礼加入教会。那个牧师说，请你告诉我为什么。所以呢，我就告诉他，第一呢，我知道一定有主，宇宙万物当中一定有主。第二呢，我是一个罪人，我怎么骄傲我知道，我怎么作弊我知道，我怎么骂人我知道啊，我的思想里头多脏我都知道，所以我有罪。那第三呢，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有鲜血把我给洗干净，就是有神有罪还有血。然后讲完了，那个牧师就伸出他的手来跟我握手，欢迎你加入我们教会，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假如今天有一个少年人这样对我说，我也欢迎他，对不对？但是我加入教会之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不能够读圣经，我一读呢就读不进去，因为这个不是水浒传，也不是红楼梦，也不是家春秋，什么都不是，我都不知道圣经写什么东西，不能够读的。第二，我不能够祷告，我不能够祷告。第三，我怕人家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我就很痛苦。但是我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我每一个礼拜天都去做礼拜，甚至于我参加教会里的所有的聚会，但是呢一点享受都没有。我常常告诉人家说，除了妇女会我不去，什么聚会我都去，团契啦、查经班啦、主日学我都去，但是干燥极了，一点收获没有。于是乎呢，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假的基督徒，我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大家明白我所讲吗？啊，我虽然参加教会的聚会，但是我里头是干的，所以呢，我知道我是一个假的。经过了六年之后，有一天早上，我记得那天呢是春天啊，那香港的春天呢没有暖气了，都要盖棉被的。我那天呢睡在那个双层床的上面，没有人看见我，我就把那个被呢盖在我的头上，我就祷告。你知道我怎么祷告？我说，主啊，主耶稣啊，你是神，所以呢你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你一定在我这个被窝里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知道我是一个 假的基督徒，因为你是无所不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欺骗你。我不会读经，不会祷告，不肯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一定百分之百是一个假的啊！我在听到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尴尬，证明我是一个假的基督徒啊！我说我的痛苦你完全知道，你更加知道我是一个假的，所以我现在把我自己告诉你，我不要这个假的，我不要这个假在我的身上。第三，你是无所不能的，什么都可以，既然如此，请你把我改变过来，大家明白吗？把我改变过来。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呢，我曾经请其他的人帮助过我，我自己也去参加主日学等等，我就是盼望自己可以变成一个真的基督徒，但是都不能够变啊！我说我已经放弃了，我不要了，我请你呢把我改成一个真的基督徒。那所以我说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还有无所不能啊！我就这样祷告。过了两个礼拜，有一天我听了一篇道，耶稣会再来，我就好像有人拿着一个大木棍在我头上砰的一下掉了。我说什么耶稣会回来，什么耶稣会回来呢？我在教会学校从小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是教会学校，但是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会回来的。那么从此之后呢，我对于耶稣基督回来这个主题非常有兴趣，所以呢这40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寻求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耶稣怎么回来，过程是怎么样，我就把它录成《末世风云》。你们要不要？啊，你们可以自己听啊。有两个条件不要忘了啊，训练两个条件。第一，你拿了一定要听，或者是一定要看啊，有 DVD。然后第二呢，就是你要把金钱奉献进去啊，否则我们就没有钱可以继续的做广播的工作了啊。所以呢，第三点呢，神有三个绝对性，你们都记下来了，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这是只有神才做的啊。那么第四点，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刚才我们讲过，魔鬼不是叫耶稣拜他吗？不是叫耶稣拜他吗？耶稣有没有拜他？没有拜他啊。那么在圣经里头，我们看有一本书叫做《使徒行传》啊，保罗跟巴拿巴去传福音的时候，曾经叫以弗所这个城里头那些拜偶像的书都烧掉啊，很厉害的一个改变。那么那个城里头的祭司呢，也牵着一个牛呢，要向保罗他们两个人的献祭，还记得这个故事吗？就是说把他们当作神呢，向他们献祭。保罗撕裂他的衣服，跳到众人当中，他说：“各位啊，不要向我们献祭，因为我们也只不过是人。”大家明白吗？啊，这是第二点啊。还有第三点，就是最后的一本书呢，叫做《启示录》。《启示录》里头呢，使徒约翰看见天上的荣华富贵，于是乎呢，他就要拜那个拜他看见这些东西的天使。天使说：“不可以拜我，因为我也是神的仆人，就是说被造之物，我不是神啊。”所以呢，大家看清楚，请看我啊。不能够拜鬼，不能够拜人，不能够拜天使，当然也不能够拜偶像，对不对？不能够拜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因为这一切都是被造的，大家明白吗？这一切都是被造的，所以呢，我们只能够拜神，大家明白吗？独一的真神。第四点，重要的重点就是他是真正的神，我们要拜他。我在这个地方呢，附加一句话，请问有没有人拜耶稣？有没有人拜耶稣？哎，你们为什么这么怕回答这个问题？有没有人拜耶稣？有，他生下来那些人就拜他了，那几个博士不是去拜他吗？ 那么还有一个在圣经里头很清楚的办耶稣的一个记载，耶稣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吗？啊，那后来他的尸体拿下来放在坟墓里，那么后来大家到那个坟墓的地方想要替他换那个纱布或者是香膏，但是看见他的尸体已经不在了，是吧？啊，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头复活了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后来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就曾经向他的门徒显现了。当时我想问，门徒剩了多少人？剩下多少人？11个。他不是有12个吗？有一个把他出卖了，就剩下11个。那当天呢，耶稣基督就进到门徒当中，所有的门窗都关了，因为怕犹太人。但是门徒当中呢，有一个出去买面包了，他就叫多马，大家明白吗？那么只剩下10个人在那个房间里头，耶稣向他们显现。后来多马回来了，那11个人就告诉他，主耶稣复活了，向我们显现。多马怎么回答？多马怎么回答？他说我才不信呢，我才不信呢，除非我把我的手指头探入他的厉害，探入他的枪伤啊，否则我不信啊。过了八天，门徒又在那个地方聚会的时候，耶稣这一次又向他们显现。耶稣不找另外的一个人，不叫其他的人，耶稣叫谁？多马。他说：“多马，过来，伸出你的手指头，探入这个钉痕啊，探入我的肋旁，就那枪伤的地方。”圣经里头怎么说的？多马说：“好，来来来，是这样吗？”多马不敢，那个时候多马已经吓死了。大家明白吗？因为耶稣基督根本就知道他不信，对不对？所以叫他到这边来。圣经说，多马啪一下子伏在他的面前，讲了6个字啊，不要忘了啊，我的主，我的神。耶和华见证人说，他是冲动起来乱讲话，所以讲错了，哪有这种冲动的状况？耶稣根本就是神。大家明白吗？所以多马在地上的时候是拜他的。耶稣基督有没有接受人的敬拜？耶稣有没有对多马说：“哎，你不要拜我啊，你要起来，只能够拜天父。”有这样说吗？没有，但是他接纳他的敬拜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见，这是一件真事。最后一点啊，独一的真神。5点。耶稣基督接受人的敬拜，所以他是神，对不对？创世纪1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但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之上。换句话说，圣灵也有份创造这个天地，对不对？我看你们好像今天下午打瞌睡，就是很难怪的一件事啊。现在是睡午觉的时候特别当我们吃的太多啊，吃午饭吃的太饱的时候呢，那个身体的血液都跑到胃里头去消化，所以头脑呢就不够血了，就有点昏昏沌沌的，所以最好呢睡午觉。但请大家支持下去，好不好？因为呢，我觉得今天很宝贵啊，我要大家注意，请看着这里，还对，请看这里啊，请看这里，我要大家注意一点啊。刚才我说耶稣基督接受人的敬拜，他是神。现在我说圣灵运行在地球之上，所以呢，他在创造的过程当中也有份儿，他也是创造者，所以圣灵也是神。起初神就是指天父的创造天地，所以他是创造者。好，圣经里头说神只有一位，不要忘了啊。但是这本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 道就是神，就是耶稣就是神。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天父创造天地。又说圣灵运行在水面之上，它有份创造。所以这本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有三个被称为神的创造者。第一个就是圣父，第二个是圣子，第三个是圣灵。但是不是说三个神，不是说三个神，神只有一位。但是这本圣经里头让我们看见的是有三位，他们都不一样的啊，三位不同的，有三位，这三位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是创造者，他们都是神。那么怎么搞呢？神只有一位，现在告诉我们又有三位。我告诉你，这三位一定在同一位神里面，大家明白吗？这三位一定在同一位神里头，这个就叫做三位一体。假如你说我还是不明白，对，你应该不明白，因为一个被造之物讲创造者不能够明白啊，一个人去解释神很难解释。大家明白吗？这就是三位一体。我把它总结一下啊，什么叫做独一的真神呢？独一的真神的意思就是神只有一位。第二，它是至高的、最伟大的。第三，它有三个在它身上的特性，是其他的人没有的，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么第四呢，就是它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不可以拜魔鬼，不可以拜天使，不可以拜人，不可以拜天地万物的偶像。好，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称为神的有三位。但是圣经里就是说神是独一的真神，换句话说神只有一个，但是被称为神的有三个。那到底是不是三个神呢？不是，是说这三个都在一个神里面，所以呢这是三位一体。你说还要不要再解释呢？不要了，再解释下去就错了啊！所以呢，让我们在主的里头好好的学习这功课。好，现在请大家到茅房里去走一走啊！有几分钟的时间啊，五分钟之后请大家回来到这个地方，我要把圣经让你看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我现在呢，就请大家跟我看几段的圣经啊。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第43章，请看43章第10节。大家都有圣经啊，赶快把《以赛亚书》43章第10节打开。都找着了没有？找着了。以赛亚书第43章第10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的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够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请看44章，我们看第6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这又是一个独一的真神。现在请看45章第5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那么这也是一大段啊，第6节啊。 你虽然不认识我，我必给你素谣。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然后，请看第21节下面，这里头有一句话这样说的。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们看见没有？啊，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那最后的一段的经文呢，是在46章第9节，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事，我必成就。我召之鸟从东方来，召你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经说出，也必成就；我已经谋定，也必做成。那原因就是因为我是独一的真神。行了，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啊，我再做一个总结：不可以拜其他的偶像，不可以拜其他的神，不可以跟他们有份。为什么初期教会的人，他们不吃那些敬拜偶像的肉呢？就是因为他们说是经过那些偶像祝福的，所以那些基督徒不吃，就是说我们跟他没有关系，对吧？啊，因为神是独一的真神。那现在呢，我在43章、44章、45章、46章啊，在这个地方把这一大段的经文都告诉各位了。那么在新约里头也有很多的地方啊，在其他旧约的地方也有，但是假如你要很快的可以找着一大段的经文是讲到神只有一位的独一的真神的话，那么大概就是43到46，那个很容易记啊。所以呢，这个在以赛亚书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现在送给大家。